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30号22点，巴黎时间8月3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与朝鲜对话不是解决办法，美国考虑加强单方面制裁朝鲜。安倍会晤特蕾莎梅，两国合作施压朝鲜。哈维二度登陆路易斯安那州，严阵以待。戴安娜逝世20周年，威廉哈里王子冒雨凭吊。叙利亚政府军与 IS 爆发激战，64人死亡。特朗普周三演说以税改为主题。朝鲜威胁加大，日本寻求获得美国最新型雷达。韩国在华在线汽车停产后复产。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解除加沙封锁，雷诺日产集团将推出一款廉价电动车。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表示，与朝鲜对话已经不是解决之道，意指外交途径应该被放弃。而日本首相安倍周三在京都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双方确认要合作对朝鲜施压。朝鲜在周二再次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引发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就表示，美国25年来一直寻求与朝鲜对话，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成为讨价还价的牺牲品。特朗普指对话已经不是解决的办法。法新社说，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对朝鲜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希望朝鲜能够放弃导弹计划。特朗普此前更是强硬地表示，绝不允许朝鲜发展能击中美国本土的核子导弹。他表示，一切选项皆有可能。不过在特朗普推文称谈判不是解决办法数小时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就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示应对朝鲜发射导弹挑衅仍然存在外交谈判的空间。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展开会谈以前就表示，我们从没有放弃外交解决的途径。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此前也表示，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前提之下，与朝鲜谈判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据称，美国国费研究处发表一份报告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提供朝鲜超过1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略一半是粮食的援助。另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周三在京都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双方在晚宴非正式会谈当中确认合作对朝鲜施压。这是特蕾莎梅就任首相以后首度访问日本，安倍选在京都举行茶会款待。双方在晚宴的时候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安倍说，朝鲜昨天发射飞越日本的弹道导弹，这是前所未有的挑衅，是严重而且重大的威胁，完全无法容许。特蕾莎梅则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双方确认未来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共同合作向朝鲜施压，也期待中国能够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此外，安倍与特蕾莎梅对中国增加进出东海频率以及南海情势也交换了意见，对基于法治维持国际秩序以及紧密合作等等都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两国领导人今天将在东京举行会谈，并且发表包括安全保障合作以及强化经济关系的共同宣言。哈维飓风在德州引发严重的洪灾之后，周三在美国德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交界附近再度登陆，带来更大的雨量。德州的洪灾死亡人数已经是增至到了20人。据法新社报道，首先登陆德州强度4级的飓风哈维已经减弱为热带的风暴，在墨西哥湾沿岸降下豪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的街区已经是汪洋一片。哈维五天之后则是再度登陆德州与路易斯安那州，强降雨使得路易斯安那州面临暴雨和洪灾。美国的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哈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梅隆以西二次登陆，在德州东南和比邻的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分地区降下了豪雨。哈维是来势汹汹，最大持续风速近每小时72公里，气象预报人员预测将在区域内再降下130到250毫米的雨量。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 阿维周三晚以前可能逐渐减弱为热带的低气压，这意味着最大持续的风速将会减弱。预计路易斯安那州东南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南部的暴雨警报将持续到明天。美国德州受暴风雨吹袭引发洪灾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是增至到了20人。据法新社报道说，休斯顿一个六口之家的人家上周日失踪，周三这家人的尸体在他们的面包车里被找到。休斯顿区域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但是仍然不少的居民被困，致电求救，已经有13000人获救。休斯顿已经实行了宵禁，并且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多的物质的资源。今天是英国查尔斯王妃戴安娜逝世20周年的纪念，威廉以及哈里王子在周三冒雨在肯辛顿宫内悼念王母。路易社的消息说，在戴安娜王妃不幸车祸去世2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大批的英国民众缅怀被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尊为人民的王妃的戴安娜。在周三，戴安娜的两个儿子威廉和哈里王子以及剑桥公爵夫人凯特前往戴安娜生前居所肯辛顿宫的纪念花园低地花园，向他们最亲爱的母亲致意。而据称，戴安娜生前经常到这个花园里来赏花。凭吊仪式结束之后，威廉王子等步出肯辛顿宫，并且与前来悼念戴安娜的民众交谈。而肯辛顿宫前已经是摆满了民众献上的鲜花。一位52岁的教师告诉法新社，20年前我曾经和母亲以及儿子来这里凭吊，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两位王子，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戴安娜的身影。目前暂时变为白色花园的这座纪念公园铺满了献给戴安娜的白色的花朵。而肯辛顿宫发言人表示，两位王子将回想起戴妃生前的非凡成就以及她所留下的典范。英国王室成员并且会见了一些戴安娜生前赞助的慈善团体的代表。联合国对朝鲜的七次制裁都没有阻止朝鲜发射导弹，面对失败的事实，华盛顿考虑加强单方面的制裁，包括制裁中国银行等措施。请听艾米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尽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也说不排除和朝鲜有条件的进行直接对话，但是周二朝鲜的导弹试射可能让通过对话解决核危机的希望渐行渐远。特朗普总统会不会让朝鲜见识怒火烈焰呢？法新社说，不少美国官员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可能就会更倾向于另一种建议，也就是通过制裁和朝鲜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来对朝鲜进行更严厉的单方面制裁。据统计，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已经采取了六个针对实体个人和中国银行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上周就宣布对16个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了制裁。美国保守派的团体保护民主基金的研究员鲁杰罗就警告说，如果中国还有银行继续和朝鲜做生意的话，就得小心了，因为不久后他们可能就会出现在遭美国制裁的名单上。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国务院的高官马林诺夫斯基也支持制裁中国的银行，但他警告说，进行制裁的时候要注意针对的对象是直接让朝鲜政府和核计划获益的实体和个人。他说，不应该切断中国和朝鲜的所有交易和沟通的渠道，因为这也是给朝鲜带来变化的途径。但是美国外交界和观察家都担心，如果继续采取单方面的制裁中国企业或个人的话，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有加深美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危险。但是鲁杰罗却认为不必担心中国的反应。他说，如果说中国可能会表达出不满，但是中国人的反应不会像大家所说的那么激烈。
德国外长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以及经济影响感到担忧，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感到忧虑，他呼吁欧盟针对中方的地缘政治战略发展相应对策，以阻止中国分裂欧洲。加布里尔周三在巴黎法国大使会议上发表演讲，恳请欧洲人以统一战略应对中国。他说，如果我们面对中国不能发展自己的战略，那么中国将会成功分裂欧洲。中国对欧洲日常政治影响之大，可从国际海洋法法庭有关在中国海域 航运自由的判决上看到，欧盟没能一致通过判决，就因为某些成员国不想和中国发生冲突。加布里尔还说，新丝绸之路的设想里也包含一个大型的地缘政治、文化和经济战略，最后说不定还是个军事战略，而欧盟到现在都还没有发展一个对策。他还说，既然中国要我们实行一个中国政策，那我们当然也要要求中国实行一个欧洲政策，不要分裂我们。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中国，雷诺日产集团将推出一款廉价的电动车，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报道说中国是全球销售电动汽车最多的国家，对法日联姻雷诺日产集团，借着雷诺持股25%及日产25%，还有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合资的中国东风因此持股有50%而成立的一家新的合资企业，这也是分食市场大饼的重要时刻。第一批排放零污染汽车将于2019年在中国中部实验的东风组装生产线上出货。然而日产汽车集团总裁非常清楚，要攻进全球最大的中国市场是困难的，竞争力高，越来越饱和。他在推出同样的是电动汽车日产启辰车款的经验是，中国卖的价格太贵了。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去年日产启辰车款因为价格的问题，在中国只售出了1273辆。该集团推出的这个在中国东风汽车制造厂的最新小电动汽车车款也应该改正这种失败。这个小电动汽车将是智慧型的网联电动汽车，特别是有一个好处，价格便宜。推出新款电动汽车的目标很高，这款绿能汽车要在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面临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污染程度都拉警报，政府因此定了一个雄伟的目标，就是在2020年，届时应有500万辆清洁能源汽车跑在中国的街道上。
法新社消息，叙利亚的人权观察组织在周三表示，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武装在拉卡市爆发24小时的激烈战斗，造成了64名战斗人员的丧生。这场冲突是在政府军取道拉卡朝邻省戴尔祖尔推进的时候爆发的。戴尔祖尔是叙利亚唯一还在圣战武装掌控之下的省份。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还表示，自周三早上爆发的这场战斗，一共是有38名圣战分子和26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在拉卡省东部临近戴尔祖尔省的幼发拉底河两岸的村庄，6天以来的战斗共有145人丧生。法新社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三呼吁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周三在加沙访问的古特雷斯表示，加沙已经是陷入了他所见过的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当中。古特雷斯还说，打开封锁事关重大，他指以色列对加沙10年以来的封锁，以及加沙与埃及边界近几年以来大致保持的关闭。自2008年以来，控制加沙的巴勒斯坦霍姆斯组织武装已经与以色列爆发过3次战争，而以色列表示封锁加沙是防止哈马斯取得武器或者可用来制造武器的材料。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中国厂因为财务压力无法支付供应商货款，停产长达1周以后，虽然在30号中午恢复了生产，但是却凸显中韩关系不佳，导致在华韩国企业业务衰退的问题。据报道说，中国抗议韩国部署萨德，在华的韩国企业产品遭到抵制。现代汽车也因为中国市场表现不佳，拖累财务状况，未能向一家关键的燃料箱配件供应商支付相关的款项，未结的账单高达1700万美元。 路透社消息，三位消息人士表示，日本对于美国迄今拒绝提供一款先进的雷达感到担忧，宣称这一决定将大大削弱日本计划部署的美国反导系统对日益升高的朝鲜威胁的反击的能力。特朗普在周三的演说以税改为主题，但是不会提供改革的具体的细节。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朝鲜周三发布的声明首次承认了发射了导弹穿越日本上空，同时也发布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开怀大笑的照片，这犹如是对召开了紧急会议寻求第八个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极大的嘲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二在会议后发布一致声明，指出朝鲜令人愤慨的举动不只是对区域，也是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构成了威胁。尽管朝鲜的重大盟友中国以及也与他保持关系的俄罗斯都支持了美国起草的声明，但是没有立即促成新的制裁或是加重现有的制裁。会议刚开完，朝鲜官媒周三就刊登了20多张在平壤附近发射导弹的照片，其中一张是金正恩在太平洋西北海域地图的桌前，在手下人员的包围中张口大笑的场景。另一张照片上，金正恩正抬头凝视升上天空的导弹。据报道，金正恩说，未来继续以太平洋为目标演练弹道导弹发射确实是十分必要的，而周日二的发射行动是围堵关岛这个入侵前进基地的实质前奏，也为朝鲜坚决反制美国和韩国目前的联合军演揭开了序幕。朝鲜认为这种联合军演就是入侵的演练。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犹如和国际社会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国际社会却又束手无策。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警告说，将以怒火和烈焰来对付朝鲜后，朝鲜近数周来就扬言要对美国的太平洋上的属地关岛发射4颗导弹。特朗普在周二朝鲜发射导弹后曾说，正考虑所有的选项，再次发出美国会采取先制军事行动的暗示，但是评论认为他周二的反应和之前相比显得还是十分的和缓，似乎提出的所有选项中也不排除谈判的可能性。而周三特朗普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在推特上说，25年来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判，但是却受到勒索，正为此付出代价，和朝鲜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特朗普周三推特发出几个小时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和他唱了反调。马蒂斯表示，美国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外交途径。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上周日也表示过，并不关上谈判的大门，但是前提是朝鲜的去核化。蒂勒森表示，要和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看看能不能将它拉回2009年中断的六方会谈上来。法新社指出，实际上在和朝鲜的关系问题上，特朗普和他的前任奥巴马一样，对平壤采取的总是大棒加萝卜的策略，希望能够让其放弃核子及导弹计划。外交途径消息则说，对华盛顿通过联合国的决议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考量是希望在此问题上取得国际社会包括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同时也要在平壤发射导弹后能够尽快地做出反应。但联合国本月初就对朝鲜施加了第七个制裁措施，让朝鲜损失10亿美元的收入，但之前的所有制裁都没有达到让平壤放弃核计划的目标，实际上也意味着这些制裁以失败而告终。那么联合国的手中还有什么牌可以打呢？英国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要求俄罗斯和中国遣返朝鲜的驻外员工，从而进一步切断朝鲜的外汇收入，但是另一些外交官告诉法新社，这个主题目前尚未涉及到。法新社说，之前联合国人权领域的调查专员曾经谴责朝鲜向国外派出了50000名强制劳工，他们每年给朝鲜带来12亿到23亿美元的收入，这些人主要是在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在建筑、煤炭业和纺织业等领域工作。在联合国上一个制裁决议中就已经冻结了朝鲜驻外劳工的数量。朝鲜的唯一重要盟友，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危机的中国，也通过其外 交部长王毅周三表示说，北京将和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合作，以回应朝鲜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的举动。那么以上种种罗布或者是大棒能否诱惑或吓到金正恩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据报道，就在朝鲜继续试射导弹的同时，韩国情报官员本周在首尔就对立法者表示，朝鲜是在为第六次地下核试验做着准备。韩国官方猜测，朝鲜可能会在9月9号这一天进行地下核试验，或者再发射一枚导弹，因为这一天是朝鲜的国庆节，而朝鲜上一次的核试验就是在这一天进行的。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艾米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视伊斯兰恐怖主义为头号敌人，反恐议题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各大企业面临税务改革，法国上市公司第二季度红利分配创欧洲纪录，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被以色列囚禁的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穆里的命运引发关注，以及德国的经济形势等话题占据了8月30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有关中国话题的报道则围绕法国雷诺汽车将与中国东风汽车集团设立共同开发电动汽车合资公司的消息展开。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分别刊出报道，披露了此一信息。雷诺日产汽车联盟周二宣布，将与中国东风汽车集团成立共同开发电动汽车的新合资公司易捷特新能源汽车公司，在中国共同开发和销售电动汽车。作为中国城市内的移动手段，低价格纯电动汽车需求正在增加，双方计划将在2019年推出合作生产的首辆电动汽车。新合资企业的出资比例分别为东风占 50%， 雷诺和日产各占 25%。 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雷诺汽车准备修复其2016年在中国的落后局面，为此将努力实现其在2016年底提出的目标，研发出价格低于8000美元的电动汽车。经济回声报报道指出，这种小型运动型多功能车辆将在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厂进行生产和组装。目前该工厂的生产能力每年为12万辆汽车，主要技术由雷诺日产集团提供，低于8000美元的价位颇具挑战性。近月来，人们谈论更多的价位为1万甚至1万2000美元。报道指出，面对严重的大气污染，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出台新的法规，为企业生产销售电动汽车确立具体指标。此外，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这次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引发各方关注。费加罗报以金正恩测试特朗普的神经为题，刊出两篇报道，分别对朝鲜的试射行为及日本的处境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指出，尽管这次导弹发射并没有像此前平壤威胁的那样对准关岛，却仍令特朗普尴尬。就在上周，美国总统还发表看法，认为他的强硬表态迫使金正恩开始对美国表示尊重。周二，平壤透过其驻联合国大使之口表明立场，面对美国的敌意，朝鲜拥有自卫权。这次试射行为恰值美韩自8月21日起展开的为期十多天的联合军演之际。美韩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颇令朝鲜愤怒，在朝鲜领导人的眼中，这是对其领土的不断侵犯。该报记者认为，美国总统轻看朝鲜年轻独裁者的做法大概是一个错误。报道引述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治中心研究员赵通的观点指出，特朗普言谈话语中流露出的认为金正恩的惧怕心理颇令金正恩不快，金正恩大概想表明他并不惧怕与美国较量。报道指出，周二美国总统再次表示所有的选择均有可能，但是军事干预平壤有可能将首尔和东京置于受到报复的境地。费加罗报指出，平壤与华盛顿紧张关系升级，令日本陷入其中。作为美国的盟友， 日本在军事上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不过他在需要华盛顿的同时也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就在特朗普向朝鲜发出威胁的时刻，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做出了自己的解读。针对特朗普关于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的表述，菅义伟指出，日本政府认同此一立场，日本与美国应该加强威慑与反应能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当地时间8月17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外相河野太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日本方面向美国传达将引进原本搭载于宙斯盾舰的拦截导弹陆基宙斯盾系统，使日本现在的双重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升级为三重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的计划引起了其邻国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月24日表示，如果日本批准并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将打破太平洋北部的战略稳定，形成对远东地区的真正的威胁。扎哈罗娃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关注日本关于引进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讨论，也知道日本要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他表示，日方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原因归结于朝鲜方面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进度是站不住脚的。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8月23日也表示，对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表示深刻的担忧，同时指出对朝鲜的制裁不能永远地继续下去，没有对话，制裁不会成功。俄罗斯为什么如此反对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呢？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如今，美国的萨德高层末端反导系统已落户韩国，如果日本再配备陆基宙斯盾系统，美国便在东亚地区拥有了完整的三重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爱国者为低层末端反导系统，萨德为高层末端反导系统，宙斯盾系统则为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爱国者反导系统为低层末端反导系统，宙斯盾系统则为海基中段防御系统，而陆基宙斯盾系统在海基中段防御体系拦截失败后进一步进行中段拦截，可谓天网重重。2016年5月12日，罗马尼亚境内举行了北约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正式启用仪式。5月13日，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个导弹防御系统在波兰正式启动建设，预计将于2018年底建成。届时，美国10年前提出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将最终完成，整个系统将从格陵兰岛延伸至亚述尔群岛。而美国现在正在东北亚地区克隆东欧的反导系统，该地区的攻防战略平衡或将被彻底打破，而美日韩将成为东北亚的北约，这将严重弱化俄罗斯的导弹攻击能力，在两面受敌时反击无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瓦列里基斯塔诺夫此前对媒体说，无论日本部署萨德系统还是陆基宙斯盾系统，都将意味着美国扩张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从东西两侧对俄罗斯实行前行封锁。另外，俄罗斯担心所谓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可以转化为攻击性系统。去年五月，罗马尼亚境内北约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正式启用时，俄罗斯强烈反对，认为有转化为对俄罗斯进行攻击的系统的可能性。陆基宙斯盾的发射器是与提康德罗级导弹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一样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装备有对地巡航导弹战斧。美国在攻击伊拉克和叙利亚时都用过这种导弹，如果对其硬件和软件进行适当的改造，如改写基线版本等，转换为攻击性武器绝对不是不可能的。而陆基宙斯盾的设计特征之一就是可移动性，俄罗斯担心一旦俄罗斯和美国或北约其他国家有战事，日本将此设施移设到与俄罗斯毗邻地区，对俄罗斯的导弹进行全面拦截，或转化为对俄罗斯的进攻武器。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与朝鲜对话不是解决办法，美国考虑加强单方面制裁朝鲜。安倍会晤特蕾莎梅，两国合作施压朝鲜。哈维二度登陆路易斯安那州，严阵以待。戴安娜逝世20周年，威廉哈里王子冒雨凭吊。叙利亚政府军与 IS 爆发激战，64人死亡。特朗普周三演说以税改为主题。朝鲜威胁加大，日本寻求获得美国最新型雷达。韩国在华现代汽车停产后复产。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解除加沙封锁，雷诺日产集团推出一款廉价电动车。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文化艺术以及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在全球各地收购港口建造铁路后，现今中国是否对开发巴尔干半岛上的运河河流感兴趣呢？总之，希腊与塞尔维亚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协助他们建造通连多瑙河与爱琴海的运河。这个由贝尔格莱德与雅典政府建议的工程浩大，也极具地缘战略的野心。法国媒体近日指出，塞尔维亚希腊政府今年夏天在北京向中国要求，希望在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远景下，协助开发巴尔干河流计划。这项耗资高达170亿欧元的新运河巨大工程计划，对全球贸易与地缘战略上将带来新的冲击。中国有关机构已经对此一计划展开可行性研究。具体来说，这也就是打算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海湾一直顺着艾可信河逆流而上，连接多瑙河的支流摩拉瓦河。这个连成的新河道长度将有650公里。这条巴尔干半岛上的运河将开启商品借着河流运送的远景以及游客的运送，因此未来在河道所经流的地区都有贸易及观光上的发展希望。工程花费170亿美元，需要10年时间，它必须整治346公里的摩拉瓦河，还有艾可信河的346公里，好让大型的货运驳船能够航行其上。而且在塞尔维亚及马其顿的边界 或是铁萨罗尼加港出口都要进行大工程，该计划预定批准在整条河流上的水力发电厂的新建，他还应该注意河流所经过的农耕地区的灌溉的问题。目前由中国葛洲坝集团主导下展开一项河流活力研究报告，这将可以厘定在地中海与中欧之间是否将打造这条运河，研究它是否能够提供中国一个更加迅速运送中国产品到欧洲大陆心脏地带。而这正也是希腊极左派总理齐普拉斯与塞尔维亚总统福西科两人向北京提出的主要论述理由之一，他们两人都从这个计划看到一个高度重大的工程，推广这些计划的各方都强调说，这个新运河将可以与海运业竞争，完成那些前往黑海或是来自黑海及高加索地的商品的运输，特别能够与那些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运线竞争。如果说这项计划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是很重要的，但根据包括欧洲培训国际中心研究员乔治·卓尔·普洛斯在内的许多专家指出，这仍旧是一个非常理论性的计划。他认为，在这个计划出炉前，还有非常多的步骤要克服、要跨越，因为必须知道欧委会是否会通过它，欧委会是否愿意付钱。这实际上是希腊与塞尔维亚向中国提出的建议计划，而不是中国向他们提出的，这也就让事情的落实复杂化了。中国对每个建议都采开放态度，但是当建议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来自希腊及巴尔干国家的建议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中远集团在收购希腊比雷港上曾经遇到许多的障碍，中远集团2008年被迫收购一个商业码头的经营管理，几经波折才于2016年11月取得整个比雷港的管理权。普鲁斯还说，中国人在开发巴尔干半岛上也碰到许多的困难，如修建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之间的火车路线不断的延期，而这个工程确实已经签字了，但现今欧盟行政过程的曲折吞没了这个铁路工程的档案。事实上，欧盟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中国在巴尔干国家的投资。欧盟常认为说，只要该地区需要基础建设的资金，这就是一个软肋，容易敞开中欧的门户。这也可能就导致了希腊希望能够打造连接多瑙河与爱琴海的巴尔干运河计划的一再拖延。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巴赫的声乐和器乐作品。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结构严密。由于他具有人道主义的崇高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的音乐往往富有人情味。肖邦在举行他的音乐会之前练习巴赫的作品，李斯特把巴赫的一些管风琴作品改编为钢琴曲，舒曼是巴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承担了出版巴赫作品的完整版本的巨大任务。巴赫把音乐从以声乐为主体发展到以器乐为主体，并且让器乐演奏技巧发展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峰。在巴赫以前，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体，用器乐作为伴奏，器乐没有独立的地位。 他写了许多充满戏剧性因素的大型声乐作品，其中《马太受难曲》B 小调弥撒是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巴赫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通过受难曲、弥撒、经文歌、康塔塔等宗教音乐形式，抒发了对人类灾难痛苦的怜悯同情，以及对和平与幸福未来的渴望。其中以康塔塔最为丰富多彩。康塔塔一方面继承了接近歌剧的世俗康塔塔的传统，另外一方面继承了接近复调合唱的宗教康塔塔的传统，创造出一种声乐器乐综合的新型的康塔塔。它无论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要比旧的康塔塔深刻丰富多了。巴赫的世俗康塔塔大半是为了官场应酬的需要而写的，歌词是一些借古希腊神话小人物来对贵族歌功颂德的词句，但是巴赫常常超越出歌词范围之外，或者抓住个别的不主要的字句借题发挥，写成一首生动有趣的音乐作品。比方说农民康塔塔，这首康塔塔有两个农民用萨克森地方方言互唱互答，带着很浓厚的民间谈话的风趣。巴赫的宗教康塔塔是他长期经常写作的题材，数量很多，几乎占他全部音乐作品的一半。这些曲子的内容深刻而丰富，表现方法也非常的多样，而且不断的演变。最初巴赫以合唱式的康塔塔开始，后来他把康塔塔的范围扩大了，写了一些室内性的独唱康塔塔，也写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康塔塔，纯粹合唱的康塔塔反而写的比较少。另外呢，和康塔塔一样，巴赫的受难曲也是器乐声乐的综合题材，他利用弥撒的形式发展音乐的概括思维，创造了丰富的音乐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感情。在这一点上，他和亨德尔相似，远远摆脱了当时的歌剧艺术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又返回到了宗教音乐。巴赫的器乐是以羽管键琴音乐为最重要的，他的羽管键琴作品比起前人的和他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来，在内容、题材和风格上都要丰富得多。他在创作羽管键琴音乐的过程中，借鉴各方面的经验，比方说他从风琴音乐中吸取了他的即兴性和悲壮气概，又把来源于风琴古乐的复调形式在羽管键琴的特点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他吸收了法国羽管键琴家的经验，写成组曲，学习了意大利小提琴音乐风格和多斯卡拉蒂的羽管键琴音乐风格，这种影响在他的变奏曲 C 小调幻想 EQ 中最为显著。巴赫的舞曲源自日常生活和历史传统，他的音乐从来没有脱离德国的音乐传统。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巴赫在纯音乐领域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作为一部具有德意志精神的作品，平均律钢琴曲集体现出那种严谨的德国式的思维。另外，他的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和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等乐队作品，也都表达了他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祈求和渴望。这些作品在德意志民族人民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作曲上，巴赫充分发挥古钢琴的，也就是大羽键琴的演奏技巧， 发明了五指并用的弹键盘的指法。在他以前，弹风琴和古钢琴的键盘不用拇指，仅仅是四指运指法。巴赫发明了拇指运指法，这种新的运指法发明以后，使键盘乐器的技巧变得非常的发达。他发展了器乐，使器乐发展成为全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使音乐摆脱别的艺术束缚，而解放为自由独立的艺术。另外，巴赫在作曲上最初应用12平均律音阶，12平均律音阶就是把一个音阶的音程做12等份，定其一分为半音，两分为全音。这个乐理是法国音乐理论家拉摩所倡导的，但是它只是一种理论，那个时候还未曾实行。巴赫是最初应用这种乐理于作曲，并且收到满意效果的人。平均律的使用使转调非常的自由，复调音乐的复格非常发达。复格通常包括城市部、展开部、再现部三部分，基本的特点是运用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短而富有特点的主题在乐曲的各声部轮流出现一次，然后进入以主题中的部分动机发展而成的插段，之后主题和插段又在各个不同的新调上一再出现，最后主题再回到原调，并且常常以尾声结束。复格的兴起对于后来的奏鸣曲式的兴起有很大的影响，平均律的运用还让音乐家可以非常自由地利用半音阶的和声，使和声的效果更为新奇和丰富。巴赫本人就曾应用半音音阶的和声做了半音音阶幻想曲。巴赫在世的时候，作品不为人们所理解，他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承认，是莫扎特和贝多芬首先发现了他宝贵的价值，他们被巴赫音乐的深刻、完美与无懈可击所震动。当贝多芬第一次看到巴赫的一些作品时，不禁惊叹道，他不是小溪，是大海。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巴赫的声乐与器乐作品，感谢收听。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伦敦塔。 伦敦塔是威廉一世沿着泰晤士河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并且占领领地。伦敦塔围绕白塔而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堡垒，也是王室权力的象征。宏伟的白塔是诺曼底军事建筑的典型，对整个英国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1988年，伦敦塔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伦敦塔坐落于伦敦的陶尔哈姆莱茨区，是威廉一世为镇压当地人和保卫伦敦城而建，堪称英国中世纪的经典城堡。到了13世纪的时候，后人在它的外围增建了13座塔楼，形成了一圈环拱的卫城，这使伦敦塔既是一座坚固的兵营城堡，又是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还有天文台、监狱、教堂、刑场、动物园、小码头等小建筑。当然，伦敦塔最重要、最古老的建筑是位于要塞中心的诺曼底塔楼，它是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因为它是用乳白色的石块建成，所以叫做白塔。白塔是主人居住和守备部队进驻的地方，最坚固，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征服者威廉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权力。楼高 32.6 米，共分三层，墙体厚度不一，从3到4米到4到6米，双层墙壁，窗户口很小，门窗之间用白石相隔，塔楼四角耸出四座高塔，三方一圆，在角域设有螺旋的楼梯，通达顶层。白色的伦敦塔的四角建有锥形塔楼，它俯视着四周。附属结构的修建持续了几个世纪，最终包括了内场的13个塔和外场的6个塔以及冷堡。白塔在左侧有一片草地，称为格林塔，那里按照维多利亚女王的命令立着一个标牌，指明哪里是断头台。一些想要得到王位的最高层人物在这里被斩首。亨利国王的两个不幸的妻子就葬身于格林塔，他们被指控犯有通奸罪。但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王后很可能是无辜的，她的刑期当时被推迟，因为安妮要求由一名来自法国的熟练的刽子手行刑，他携带了一把利剑。1536年5月21日，在安妮行刑的这天清晨，他问塔内的军官是不是看到过那把剑，还问剑是不是锋利。军官做了肯定的回答。安妮说，那么我很满意，因为我有一个细细的脖子。当塔内枪声响起，宣布行刑时，国王佩戴十字勋章，身着象征喜庆的黄色外套。他又很快娶了简·西摩，而安妮在附近的圣彼得及温库拉小教堂被焚化。最后一个在这里丧生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风流骑士，他想要得到王位，这个骑士叫做艾塞克斯伯爵。当然，现代的伦敦塔内早已不再有不见天日的囚犯，只有从13世纪开始住在这里的渡鸦还没有搬走。传说，如果渡鸦离开这里，塔就会倒掉，王朝就会垮台。因此，这些渡鸦、乌鸦就成为最受娇宠的常住的客人了。在伦敦塔，每天晚上10点举行古老的锁门仪式。仪式由一名看守长在一名中士和三名卫兵的护送下进行，他们身穿鲜红上衣和黑色的高顶皮帽。看守长首先将最外面的大门上锁，然后锁上中塔的大门，最后是边堡的门。回到内城以后，一名持剑军官向他挑战，卫兵们拿出武器，看守长则举起他的都铎式的帽子高呼，上帝保护伊丽莎白女王。钟声报时了，一名号手吹响了清亮而绵长的 夜点名号，回声在黑夜中穿越威严的伦敦塔，悠远的记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谈英国的伦敦塔。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表示，与朝鲜对话不是解决的办法，美国考虑加强单方面制裁朝鲜。安倍会晤特蕾莎梅，两国合作施压朝鲜。哈维二度登陆路易斯安那州，严阵以待。戴安娜逝世20周年，威廉哈里王子冒雨凭吊。叙利亚政府军与 IS 爆发激战，64人死亡。特朗普周三演说以税改为主题。朝鲜威胁加大，日本寻求获得美国最新型雷达。韩国在华现代汽车停产以后复产，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解除加沙封锁。中国雷诺日产集团将推出一款廉价电动车。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hristine 和 Queen 所演唱的 Saint Claud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ouffle saccadé, voilà qui laisse deviner que tout se décide, tout se décide. Maquillé comme à la crête, tout détonné, tout me plaît. Les mains sont livides, vides, vides. Mains sont livides, vides, vides. Seul de tes poignets est tatoué, défiguré par ta manche. Le lion ne sourit qu'à moitié. À mes solitudes immenses, ton visage ne sera jamais entier. Comme tu regardes au dehors, j'emporte un portrait dévoré. Tout leur destin bord à bord. Kiss my station.Kiss my station.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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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And if you say just one word, I'd stay with you. Kiss my station. Kiss my station.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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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And if you say just one word.Patience comme certitude, collier à trois f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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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er à trois fils, fils, fils. Tu seras, j'espère, fidèle aux violences qui opèrent dès que tu respires, pire, pire, que tu respires, pire, pire. D'ordinaire, cette ville n'offre rien qu'une poignée d'odeurs de masse. Cette ville est morte, je sais bien. Toi seul garde de l'audace, il faudrait que tu la portes loin.Alors que d'autres renoncent, je descends deux enfers plus loin pour que l'orage s'annonce. Kiss my station. Kiss my station.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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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And if you say just one.
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至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